请大家翻开圣经《生命记》八章一到五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读经到此，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这里有一个更正，这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在苦练中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讲到。
弟兄姐妹能够回到教堂来聚会，能够再次的见面，我相信大家很开心啊，我也是很开心。但是难免我相信心中总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病毒在蔓延。但是我们就凭信心，我们来敬拜上帝。当我们凭信心来依靠主的时候，主就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在苦练中遵行神的话语，今天焦点是放在灵修祷告生活，灵修生活。我们来看经文，灵修是一段时间，基督徒就在大概是可以是15分钟的时间，我们读圣经和祷告。在这段时间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神圣的这个跟神亲近亲密的时间，叫做灵修。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有时候当我听到一些基督徒没有灵修生活，灵修生活不固定的时候，我坦白说我心中是很担心的啊。为什么担心呢？因为灵修生活就好像一个温度针，它是测量，它能够测量你内在灵性的属灵生活的灵命的那个状况，是否你的灵命健康不健康。所以它是个测量这个仪器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常常有固定的灵修。那为什么灵修是这么重要呢？那因为人生的道路很难走，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还是人际关系，更何况世界有许多有很多害人的道理，能够侵犯我们，能够伤害我们。所以上帝就是借着灵修我们所读到的话语，常常来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平安的道路上。上帝是借着灵修生活来引导和坚固我们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因为人生的道路很难走。我们灵修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呢？灵修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的在苦练中，在苦难中能够继续的遵行神的话语，以致我们蒙福。所以灵修的目的是什么？灵修的目的不只是要读一段圣经罢了，灵修生活是要教导我们，通过灵修生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教导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鼓励我们，我们就能够在苦练中困难中继续的跟从主，遵行主的话语，以致蒙福。请把音响调低一点点，因为有一点回音，谢谢。我们要看三点。第一，得福气的条件；第二，遵行神的话的证据；第三，人活着是靠遵行神的话。那今天这三点呢，你可以就如果你懂得一点点英文呢，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条件呢就是 condition C， 那么证据呢就是 E evidence， 那么活着就是 list， 活着 list L， 所以你就记得这个电池啊 CEL 啊，加个自己加个 L 啊 CELL 就是 Duracell 啊，电池啊 CEL 就是电池的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三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苦练中遵行神的话呢？因为这是得福气的条件。我们来看八章一节，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蒙福气，如果你像说上帝把好处给你，你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也只有一个条件，不是两个条件，不是三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那个就是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这是得福气的条件。那么我们要怎么的遵行呢？我们来看里面的一些细节。首先这里提到说一切诫命，你要遵行一切诫命，那你不要误会，这里说遵行一切诫命不是说比方说旧约的一些的犹太人老师他们相信呢整个新旧约可以分成613条，那么你要如果你可以把这613条把它遵行完了，一个一个遵行完就点一个就勾一下勾一下勾一下，勾完613条就蒙福了。那他的意思不是遵行这多少的诫命，那这里当他说遵行一切诫命的时候，他是意思说呢，在你人生的每一层面，你的工作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与人的关系，还是你个人的灵性，你一定要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就是你要确保在你的人生的每一层面你都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人做事，这叫遵守一切诫命，换句话说好好的做人，按照神的心来做人。比方说如果你碰到苦练了，你碰到困难了，你在家庭生活有面对难处，夫妻关系出问题，那么你就翻开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讲。圣经很清楚地说，丈夫要无条件爱妻子，甚至为他而死，妻子呢要顺服，在凡事顺服丈夫。所以你就按照神的话语在你的家庭生活去遵行神的吩咐神的诫命。那如果你碰到上司同事 的关系的问题，你就给比方说你可以翻开彼得前书，这里说我们做下属的，我们服侍我们的上司好像服侍主一般。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工作的生活，我们顺服主的一切诫命。那当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我们确保我们都听神的话来做人做事的时候，上帝就赐福我们了，这是遵守一切诫命的意思。那么我们也要谨守遵行，也就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不要乱遵行，你不要随便遵行，你要遵行的准，遵行的对啊。有些人你可以是在遵行一个条规，但是可以遵行错。比方说你说在快速公路跑最多90公里，一个钟头90公里，那就好了，我在快速公路，你看我的那个车里面那个表呢告诉我说没有超过90，那我是在遵守神诫命吗？在遵守这个人的规条吗？不一定的。如果你走的那个方向呢是逆道而行，就是人家走这个方向你是走这个方向，你还是在犯规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谨守遵行神诫命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遵行的准和对，不要遵行错。那如果你要很好的遵守神的诫命，你说说看来你要做什么？你说看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研究神的话语嘛，对不对？你要研究神的话语，好像一个学者在研究神的话语。你不一定是学者，但是那个态度，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要严谨的来明白圣经，好叫我能够准确的谨守神的诫命，这样子你才会蒙福。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去上课的，你一定要去上主日学的， 因为在主日学的时间，你可以不只是可以跟老师切磋，老师因为受过训，老师因为是已经经过一番的准备，确保所讲出去的东西呢是准确。那么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可以问问题，可以澄清，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增加，只是增加头脑知识，好叫你能够准确的谨守遵行，那么你才会蒙福。有些人读了神的话语，读了神学书，他们会有一种的错误的安全感，因为很多人就以为说，你看我明白了神的话语，我很有深度的理解了这段话，就有一种很饱足的感觉。那这个有时候呢，它是一个错误的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以为我有了圣经知识，心中好像很踏实，我就蒙福了。那你错了，因为如果你不做出最后的那一个步骤呢，你仍然不能够蒙福。那个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那你一定要去遵守的，你要去把它行出来，要行道。那你要怎么行道？比方说你读了关于上帝吩咐你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你读了这段话，你不要等有需要的人出现在你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读了神的话呢，我们说好了，我要这样做，我就等机会去遵行。你不要等机会，因为有时候机会不会来的，你要去创造机会，制作那个机会。什么制作机会？你要去找 哪些人有需要，想想看，动动脑筋。那如果要我想来想去，好像没有什么有需要的人，每个人都很开心在赚大钱嘛，那你要怎么办？与其不能够行道，那我建议你就干脆呢，去随便选一个人来帮助他，好过你不行道，对不对？这叫遵行，谨守遵行。所以如果你要蒙福，你一定要尽上最后那一部分，也是最困难的，你要去行道，找机会去行，制造机会去行。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是很认真的来遵行神的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吗？第二点啊，对不起，那当我们这样子遵行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福我们，上帝就会把地赐给旧约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是地呢？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的福气，他们是个国家，所以人口多，所以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土地，一定要有地土，所以呢他们需要一块地，好叫他们能够在地那块地呢能够养家，能够生活，能够种食物，种麦、大麦、种葡萄，好像他们那个就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常吃的食物，大麦、小麦跟那个葡萄等等无花果等等来吃。那么有了地，他们就能够安居乐业，就能够在那边居住，不会受到敌人的惊吓的侵犯。他们需要一块地，那么更重要，他们需要一块地，因为在地他们就能够建圣殿，能够敬拜神，而且能够安然的来敬拜神，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地图。所以上帝就把地赐给我们，重点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不需要地，但是上帝也会把我们的地给我们，这个地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福气。同样的，当你听话的时候，上帝也会把全备的福，不只是随便一个福气，他会把你最需要最重要全备的福气给你，多好啊。但是有个代价要付的，什么代价？你一定要认真的谨守，准确的谨守神的诫命。那请问你，我相信你一定很渴慕神的话，我很希望说上帝赐福我，因为这个福气很好，这个全备的福气来的。但是你必须做个决定，在同一口气你一定要做个决定，我愿不愿意认真的读经和研究圣经，我愿不愿意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你一定要做个决定的。 那么我又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遵行神的话呢？啊，遵行神的话的证据一定是在苦练中遵行的。一个人是否有没有认真的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在平安的时候看得到的，不是在顺利的时候能够看得见的，一定是在当有苦难来了，有挑战来了，有挑战你信仰的事情来了，你愿不愿意继续的遵守神的话语，你才能够看得到你是否是个认真遵守神话语的人。我们来看第二点，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耶和华上帝是怎么的引导他们，在这四十年引导他们呢？说引导他们，保护他们能够喜乐平安，是吗？那你错了。上帝在四十年怎么引导他们？上帝让他们吃苦啊，上帝的引导是让他们吃苦。就哪里有这么一个上帝的，让我不给我平安喜乐，给我吃苦。那还没有讲下去之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人生一定有苦难，但是我们虽然我们不喜欢苦难，但是我们不用太担心苦难，我们不用太害怕，因为这个苦难不是来自命运的手，命运是无情的，是没有感情的，他看你苦他不知道，他也不管。这个苦难，这个苦练是来自慈悲慈爱的全能爱我们的主的手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为这一些事情来掉泪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用太过难过，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这是来自神慈悲的手的，是带给我们好处的，一定带给我们好处，永恒好处好处的。上帝引导他们在旷野度日，旷野是一个有时候很冷有时候很热，敌人常常来会害他们，这个地方呢是没有饭吃的，没有食物吃的，这个旷野来的。上帝就是这样子引导他们，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引导他们进入旷野呢？故意的，故意的。那不是因为上帝不疼爱他们，相反的，因为上帝太疼爱他们了。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上帝这样子的引导他们入旷野，是要考验他们，因为只有当他们考验及格了，上帝才有权利，上帝才有理由赐福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苦练他们呢？那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明白，老师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一个学生他知道，每一个学生要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呢一定要考试，要从小六呢要升到中学呢一定要经过小六会考的，对不对？老师都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考验考试很重要。一个人说我读了我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他去作答有没有看到一些学生他作答我会了我会了会了，作答哎不会做那个不哎原来我其实不会了，哎，所以一定要经过考试的。老板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要升这个员工，这个员工说我很希望说能够做老板能够做上司，那么你要看看他在这方面小事有没有忠心，他看看在这个难处的时候他是怎么解决，他会不会解决问题，他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他怎么在处理，会不会处理呀，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懂得怎么做事吗？那么当他一关两关三关过了，很自然的老板说嗯，这个人很好可以升官了。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在同样在属灵上也一样，要蒙福要升官必须受熬炼受苦炼，这样你才能够知道你真正的会不会做事，才知道你真正的有没有个顺服神认真遵守神诫命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当苦练来的时候我们不喜欢，但是是有必要的。当苦练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格，为什么一定要及格？因为如果你不及格你不能够蒙福吗？及格才会蒙福吗？为什么你要及格？因为如果你不及格上帝就叫你留班，一定留班的，因为上帝爱你， 有没有一个老师说你一年级不会，你升到二年级？好了，我让你升一年级，二三的每年不及格，每年给你升班，升到小六会考的时候，你看看你可不可以这个顺利毕业进入一个中学？所以上帝知道对你没有好处的，所以上帝一定要先苦练你及格了，所以你不及格你会留班的。那你们要怎么做呢？在苦练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更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怎么才算是遵循神的诫命呢？你一定没有心情说我不想，我没有心情读圣经，我没有心情来教会，我也没有心情参加课程了，因为好像没有帮助嘞。那我们的心情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要做这样子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做的是，应该聚会，应该读经，应该祷告的时候就去做，应该煮 买菜煮饭的时候要去买菜煮饭，不要说我的心情不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及格，我们就可以升级了，就是个升官了。请问你在面对困境吗？我们不喜欢困境，以致你生神的气，你生人的气，你骂神，你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你在生气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考验是来自神的时候，神在考验你，你要选择对就有信心。那以此作为开始，在日常生活和属灵的事负责任。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在苦练中遵行神的话呢？因为人活着是靠遵行神的话来活的，才能够活命。我们为什么要遵行呢？因为如果你要活命，你是要靠遵守神的话，靠神的话来活命的。请看八章三到五节，三节说他苦练你，上帝是怎么苦练以色列人？多少次？天天苦练，用各样的方法，每天他们会做的事情，在每天所做的事情来苦练他们。为什么他上帝要这么做？好像你就能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需要神的话，你天天需要神的话，因为天天苦练你，你才觉得你天天需要神。上帝就是这样的苦练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细节，上帝具体怎么苦练他们呢？一，上帝任你饥饿，上帝就把他们带到旷野。你不要误会，上帝有时候有些人误会啊，他们以色列人所以会进到旷野呢，是因为走到尽头是吗？无路可走，所以就闯进旷野了。你错了，他们进入旷野是上帝故意的。哇，上帝故意整我？是啊，上帝故意整你的，故意的带你到旷野去。好叫因为在旷野没有饭吃吗？他们会饥饿。为什么要让他们饥饿？要害他们？不，上帝要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让他们任你饥饿。当他们饥饿的时候，快点要死的时候，哎，上帝就将玛纳赐给你吃。这个玛纳就是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食物。有些人说哇，你不工作天会掉下食物啊？天真的是掉下食物了。那这个玛纳是从天降下来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食物呢？你看摩西啊，写这段话的摩西是怎么形容？他说呢，这个食物呢是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什么意思？就从来你和你过去的好几一切过去很多代的列祖呢，从来没有看过的食物的。什么意思？就是不来自人间的，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人看没有看过的，不可能是来自人的，因为吃不出的，从来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来自神吗？所以换句话说，当他们很饿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上帝他们就很看到说，上帝真的是赐食物了。我和我的列祖都从来没有看过的，一定是从来神来的，从天降下来的吗？他们就认识一个道理。原来呢，当我快要饿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神给我食物吃了，而且很清楚这是神来自神的食物。 我才不死啊，还好神给我食物啊，不然我死定了。那么就认识他们，就学会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原来如果我们人要活命，不是靠食物，单单靠食物的，不是靠人厉害的人际关系，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慧，不是靠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有多少的把握，有多聪明能干，不。他说原来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人际关系、靠环境的，靠什么呢？原来呢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给的应许，答应要保护我们、安慰我们、照顾我们，他的应许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才能够活命。原来人活着是靠要靠神的，这样子你就会天天读圣经咯，因为你知道神话语很重要吗？所以弟兄姐，如果你不再读不再读圣经，我告诉你，你可以相当肯定，你说上帝会怎么对待你？所以你不哦，你不明白圣经的重要性，对吗？好了，我就让你吃苦了，我就加多一点苦给你吃了，这样你才知道说，原来哦很苦啊，我需要读神的话得到安慰啊，我需要靠神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当弟兄姐妹一定要快快学功课，可能学了功课苦会少一点点，我不懂，可能因为神最了解你的。但是肯定一件事情，如果你再不学功课，再不好好读圣经，苦难会加的。因为上帝说你还是学不会，说你需要神的话语来生活，我就加多点苦给你，不读圣经了，这样子我们就会渴慕神的话语，天天读圣经。不可浪费人生的苦难，苦难也可以浪费掉，我不要苦难了，不，苦难来说你别浪费。为什么呢？因为这苦难能够教导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因为你学会了这个课的过后呢，你一生一世蒙福。他是要教导你一个宝贵的功课，神是值得你信靠的，神的话也是可靠的，他能够保护你、安慰你、扶持你，神和神的话是值得你信靠的。你若在苦练中遵行神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在苦练中一定会得胜的，上帝一定救你。上帝怎么教导他们呢？四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在这四十年天气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冷，衣服会破的嘛，但是很奇妙的，他们的衣服没有破哦。所以你看，你的衣服没有破，你以为自然的，不自然，对不对？怎么可能衣服没有会破洞的？衣服没有破洞哦。但是上帝也没有给他们多几件衣服。而且呢，你的脚没有肿，为什么会提到脚没有肿呢？因为他们要从旷野，从埃及，他们要走到应许地，没有 MRT， 没有飞机可搭。他们也没，上帝也没有给他马，也没有给他驴骑。上帝其实可以给他们动物骑的哈，但是上帝没有给他们动物骑，上帝要靠他们，必须靠他们自己的脚力去走几千里的公里。如果搭飞机从埃及到以色列大概是600多公里，所以如果这里绕那边绕，上帝又叫他们从南北部绕到这个南部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可以肯定他们走了好几千公里啊，靠脚力的。哎，奇怪哦。上帝也没有给我 Adidas 的书，没给我 Nike 啊，也没有给我马骑驴骑，但是脚没有肿哦，奇妙对不对？上帝就是故意不要给他们特别的东西的，为什么？上帝就是故意整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看到，哎，原来神能够供应我的需要哦，原来上帝这么可靠哦，原来神的话语的应许是真的哦。这样他们就学会功课，靠神，靠神的话就能够天天存活。他们就爱读圣经了。第五节，你们当心你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摩西就在第五节做个总结了，他说呢，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以色列人，在过去四十年，上帝其实是在管教你，管教你不是在打你哈、啊。他的重点说，上帝在教导你一个功课。上帝用四十年来教导你一个宝贵的功课，为什么要教导这功课？当他们学会敬畏神、听从神的话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们进到应许地，那个他们就从此就真蒙福了。他们说，原来靠神的话能够蒙福，他们进到应许地，他们真的就能够享受应许地的好处了，因为有蒙福。所以呢，摩西告诉他们，你心里一定要思想这个道理，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道理，不可忘记，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心里一定要深深相信，只有遵行神的话才能救你。那因此弟兄姐妹，当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要渴慕神的话，一定要去灵修，每天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做个总结复习一下，我们学到三点 CEL 插了一个 L CEL 就是电子的意思。我是讲这句话是要帮助你能够记得这几点。一，蒙福的条件是遵行神的话。如果今天你听完道你要蒙福，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会所之前做个决定，你现在就在听，你做个决定说，神，我答应你，我会认真的读研究遵守你的话语，我会花时间来研读你的话语并且遵行，立下这个心志，你愿意吗？这个时候在心中告诉神，神，我立志，现在就立志，不要等明天，不要等明天等到回到家再立志，你不会立志的，现在就立志，你帮助我神啊。二，我们学到证据一 evidence， 遵行神的话的证据是即使在受苦的时候也遵行。因此当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埋怨神，不要怀疑神，不要骂神，不要生生气，不要质疑神，因为当你能够在苦难中继续的遵行的时候，那个你就已经拿出证据说，神，你看，这就是我爱你敬畏你的证据，我在苦难中没有亏欠你，你就蒙福，因为你表明了吗？你证明了吗？第三，你必须遵行，因为我们活着是靠神，遵行神的话语来活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今天这堂道最重要的道理，你一定要明白，要活命非靠神的话语不可，一定要靠神的话的，没有神的话语，你以为你在活，你就是在行尸走肉而已。若要天天遵守神的话，你一定要天天读经。那我呼吁你，如果你没有固定，你有没有固定的灵修？你有没有固定的灵修？还是你有时候一天、两天、三天灵修？有些时候说，哎，我有时候我问弟兄姐，哎，有没有灵修？他说呢，我没有，我有祷告，天天祷告。我说，我问你有没有灵修，不是在问你有没有祷告。答非所问哈，闪开话题，弟兄姐，我不是这么的恶毒哈，我不是故意要给你难堪，但是我很担心。这弟兄姐妹，我呼吁你，定个时间，定个地点，决定说你要读哪一卷书，开始每天忠心的一段一段的去读神的话语。那么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问自己几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我要改正的，有什么事情我要遵行的，有什么真理我要相信的，很简单，有要改的吗？要行的吗？要信的吗？读完后每天读神的话，一点点这样读，上帝的话就每一天慢慢的更新你，洁净你，当你差不多要回天家的时候呢，就差不多圣洁了，因为每天洗了，每天洗一点点，每天洗了差不多了吗？配回天家了。神会各自亲自的天天并天天的对你说话，因为他很愿意跟你讲话，来安慰你，来教导你，他很愿意的，神天天愿意来扶持你、安慰你、教导你的，天天 你懂吗？他所说的是要给你力量面对当天的挑战。所以上帝教导我们的话，你读经的话，你发现有时候那段话呢，对我当天所面对的困难呢很贴切，刚好就是我要听的。但是很多时候对你好像不太贴切，今天我要读的好像归我跟我现在的面对困难呢不能够安慰我嘞，没有得着。谁跟你讲没有得着的？乱讲，你根本就不认识神。读了神的话说，我今天好像没有得着嘞，因为为什么得着？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哈？因为哈，他好像没有针对今天你失恋的哈，他好像没有跟你讲，我明天会给你这个新的男朋友，这就没有得着。那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上帝很有远见的，他今天跟你讲东西，可能未必对你今天的困难有直接的帮助。有些时候他觉得这个困难呢不用今天解决的，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要教导你，所以他就告诉你一些跟你今天无关的事情，但是是要为你预备近期会面对的挑战的。所以你不要小看神，神很有远见的，很厉害的，他知道未来，所以他很早以前就开始 为你安排预备，巩固你的信心，教导你，好叫挑战在十天后来的时候你能够去面对。所以天天要灵修，那请问你的灵修固定吗？你有没有读圣经？愿我们听从约书亚一章八节所教导我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道就会亨通，凡事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人生必定有苦难，但是我们能够得胜，因为当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认真的渴慕你的话语，我们认真的阅读，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事为人的时候，你答应我们，我们会得胜，我们会得草吃，我们会得灵粮吃。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